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但愿刚才那首诗歌流通的管子也成为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心愿，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成为别人蒙福的一个的途径。今天仍然要跟大家来从这个旧约的创世纪来一同的来思考。上个星期已经跟大家来看过约瑟的生平，今天呢继续看他的故事。在旧约的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的39章，在教会的圣经前面的部分的32页， Genesis chapter 39:1-23， the whole chapter， 创世纪的39章从第一节我们读完23节，一整章的圣经，旧约圣经创世纪，在旧约圣经前面的部分的32页，创世纪的39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把它读完整章的圣经。好，我们一起来。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乌会长波提法，从那些带下来的以什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侍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的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波提法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约瑟原是受美俊礼，解释以后，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个家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包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作这大恶得罪神呢？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有一天约瑟进房子去办事，家中没有一个人在屋里，夫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了到外面去。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就叫了家里的人来对他说，你们看，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里，有戏弄我们，他到我这里只要与我同寝，我就大声喊叫，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就把衣裳丢在这里跑到外面去了。妇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自己那里，等着他主人回家，就对他如此如此说，你所带到我这里的希伯来人仆人进来戏弄我，我放声喊起来，他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出去了。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对他所说的话，说，你的仆人如此如此的待我，他就生气，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黄的囚犯被囚的地方，在那里坐监。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司狱的眼前蒙恩。司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手下， 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欲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那对于信主已经很久的信徒来说，好，可能我们已经不大记得当初是怎么样开始与这个信仰连上关系的，但从一些刚信主不久的弟兄姐妹的口中，我们可能会听过有这样的话，哦，原来是因为某某人的缘故啊，他把我带到教会里面去了，因为看见他的人生的不一样，所以开始对这个的信仰产生哪一种的兴趣啊。很多时候很多人的信主并不是因为他完全明白了基督教信仰里面所讲的是什么样一回事啊，甚至说信了主之后我们也不可能一下子都明白所有的东西，但是很多时候人之所以信主是因为看见别人的生命不一样，生命的见证使人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你知道吗，在圣经里面约瑟的人生是一个充满了传奇的一个的人生，在他的人生里面处处都看见一个美好的见证摆在我们面前。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章的圣经也让我们看见了约瑟的人生是那么的一个的活的见证摆在我们的面前。当然了，这一章圣经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地方啊，但是呢我只提出三点啊，跟大家来去思考究竟我们生命的见证可以有哪些的方面可以展示在人的面前啊。第一点我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约瑟的人生里面让我们看见神与他同在是有目共睹的，大家都看见，他的主人也看见这个约瑟生命里面有神的同在。哇，这是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人怎么样能够从一个人的身上看见神与他同在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你怎么样看见一个人在神在一个人的身上有神的同在呢？我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有几个字啊非常的吸引我啊，就是在这个第三节里面第二节里面所说哈，约瑟住在这个主人埃及人的家里面，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然后他的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所办的尽都顺利。然后到了最后一节，这个坐牢的时候，那个私欲也看见哈，耶和华神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相信这几个字是很吸引人，对不对啊？有神的同在，凡事顺利，百事顺利。你知道，当我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你就我想到什么？我想到诗篇的第一篇啊，有没有？记得诗篇第一篇哈，诗篇是在圣经中间的部分啊，你翻到中间就会看见诗篇的第一篇哈。诗篇第一篇第一节里面啊，有这样一个的表达，我读给大家听哈。诗篇的第一篇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世谬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律法的，昼夜思想，这个人就有福了。”然后第三节。诗篇的第一章的第三节他这样形容，他就是那个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的人，他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当我读到约瑟他的形容的时候，我立刻想到这一篇的诗篇，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约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为什么人能够看见他的在他的生命里面能够看见神呢？我相信跟诗篇第一篇节里所说的形容是很重要的一个的表达，因为约瑟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世谬人的座位，他昼夜思想耶和华神的律法。 我相信在圣经里面三十九章没有说到乐师跟神哪种的关系，他没有讲到他读经，没有讲到他祷告，没有讲到他很多其他事情。但当圣经形容乐师凡事顺利，百事顺利，尽都是顺利的时候，不可能没有诗篇的第一章里面所说的哪种的形容。我相信乐师之所以被人看见他的生命里面充满了神的同在，是因为他所做的跟所有其他人都不一样。你想象一下，乐师被卖到埃及，他不是去哪里当皇子，他不是去哪里当一个高官，他去哪里是当一个奴隶，一个 slave。他去到哪里的时候，我相信刚被卖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前面已经说了，他17岁他的时候就被他的哥哥出卖了，然后把他卖到这个埃及去了。所以在17岁的乐师去到这个法老的内神护卫长波提法的家中的时候，我相信他那时候是在家里面当最小的，还是说做一个最低下的一个的奴仆。但是乐师跟所有人都不一样，他以神的标准来行事为人，他公平公正公义，他所做的事情乃是按照神的标准来做每件的事情。可能所有那些的奴仆在那里休息的时候，在那里偷懒的时候，他还是很勤奋的在那里工作。所以很多所有其他的那个的奴仆在那里在说主人的坏话的时候，他还在那里很勤奋的做自己应该做的一些的事情。可能当他得到一些东西的时候，他很有爱心的跟所有其他人去分享。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形容，但是肯定着他的生命的里面跟所有其他的那些奴仆完全不同。所以经过一段的时间，他的主人也看在眼中了。他主人看见这个年轻小伙子，为什么他所处事的，他所讲话的，他的行为跟所有其他的奴仆都不一样呢？这个主人留心看到这个乐师的人生，圣经告诉我们，神看那个主人看见凡是在乐师手下的事情，他处理得非常好，有智慧啊！我相信这个乐师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他的 management skills 是很强的哈，他的管理的能力是很强的。为什么呢？因为凡是交在他手中的，他都能够处理得很好。我相信他跟同伴之间那个关系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呢，他的主人看到了，后来就把他提升起来，做什么？把所有这些家中的东西都交给乐师去管理，因为看见他的生命不一样，看见神赐福给他。所以圣经形容他把家里面一切的事物都交给他了，后来更到一个地步这个波提法他说需要他吃饭，一事之外需要自己吃饭，那个事情所有事情他都不管了，不问的意思一概不知，不是他真的不知道，那是他不需要关系，不需要费心去管理了，所有的交给乐师都搞定。我不知道大家你读到乐师的生平的时候，想到这个的形容，百事顺利，尽都顺利，一切都妥妥当当的处理的时候，你想到什么？神与乐师同在，所以他做事凡事顺利，你想不想？我相信每个人都想，对不对？有神的同在，百事顺利，凡事顺利，所有做的都能够成功，你愿不愿意？你想不想？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想，对不对？多好啊！但是多少时候我们读这一个的形容的时候，我们常常 interpret 错了，我们解释错了，我们理解错了。为什么理解错呢？当我们看见神与他同在的时候，他凡事顺利的时候，我们想到因为他凡事顺利，所以越是就得到很多的利益了，对不对？啊，越是凡事顺利，所以得到很多很多的财物了。我们想到凡事顺利的时候，是想到 benefit 我自己得到很多益处了。这是我们对凡事顺利的一种的理解。但是如果我们读刚才的诗篇第一篇的时候，哎，有一个不一样的形容。他说这个人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设谋人的座位，喜爱耶和华昼夜思想的，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原来这个人是像一棵树栽在非常丰富的水源的旁边，结满果子，叶子也不枯干，非常的茂盛，好不好？很好。但是我问大家问题，它的果子，它的叶子对于这个树有什么好处啊？被外面的嘛，对不对？这个树充满了果子，充满了茂盛的叶子，不是为了他自己。我告诉你，知道吗？我家有好很多的苹果树，有一些苹果树一个枝子里面长满了那个苹果，你知道那个后来会变成，本来是这样的，哇，到了差不多成熟的时候，那个树都弯下来，有一些过重都断了，所以它结果越多，对那个树的本身其实没有带来多少的好处。他很累啊，你知道吗？啊，不断的吸水啊，不断的供养这个果子，不断的让这个叶非常的茂盛，但是他自得了什么好处？没有什么好处。但是因为他这个缘故，四周围因他的存在，那些动物、那些鸟、那些的过路的人，因为这个树那么茂盛，它可以在树下能够乘凉，能够吃树上的果子，是多舒服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人凡事顺利，并不是来满足他自己，原来他凡事顺利是让他的生命在哪里的时候，四周围的人都因他而蒙福。这个才是神同在赐福给一个人，让他凡事顺利的结果。这个都是约瑟的生平的里面，让我们看见他凡事顺利，所以呢，他的主人就把所有的一切的东西都交给他来管理，因为他看到了凡事他所做的没有一样出差的，田里面的、家里面的，样样都妥妥当当的，你知道吗？创世纪里面我们讲约瑟之前，我们讲了谁？讲了雅各，是不是？啊，雅各是一个很怎么说呢，非常用脑子的人，是一个非常用诡计的人，非常懂得去抓的人啊。所以呢，后来因为这个缘故他逃难了啊，因为他用诡计骗了父亲哈，给哥哥的祝福哈，骗了长子的名分，后来被哥哥追杀，他就逃跑去了哪里？去了他的舅舅的家，拉班的家里面啊，在哪里为拉班这个舅舅工作，到一个地步，他娶了这个拉班的两个女儿，还有他的婢女之后哈，他说我都成家了，我要走了。但是拉班拉着他，他说你不要走。拉班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在创世纪的30章，我读一下25节开始吧哈，26节吧哈。他那个雅各对25节好了哈，拉杰生约瑟之后，雅各对拉班说，请你打发我走，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吧。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让我走吧，我怎么样服侍你你都知道。然后27节， 拉班对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仍然与我同住，因为我已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因你的缘故。这个就是雅各的人生的里面一种的表达。拉班是个很聪明的舅舅，拉班从这个外甥里面看见了这个雅各所做的事情。他刚去的时候，拉班没有很富有，但是雅各去了他的家的时候，他的财富不断不断不断的增长。所以拉班做了个总结，我之所以蒙耶和华赐福是因为你的缘故，所以你不要走，你在我的身边我都蒙福了，你走了我还有什么。这个是雅各的人生的里面，让我们同样看见原来神的同在凡事顺利，别人看到了，不单只看见，原来在这个人的身上也能够让身边的人蒙福。这个是真正生命的见证。生命的见证不是我有多少的能力，我能够很有手段，我能够从别人身上能够得到很多很多的东西，这个叫做生命的见证。原来在圣经里面不是这样的，圣经里面的哪一种的逻辑跟我们世界的逻辑很不同。圣经里面的逻辑就是说，当一个人蒙福蒙耶和华看顾的时候，他的生命的见证不是能够拿多少，乃是从他的生命里面能够给出去，别人能够从他的生命里面得到多少，这个才是真正的生命的见证。这个约瑟在他的生命里面就让我们看见，因他的缘故，他的老板他的主人波提法，他说我把所有的都给你管，我不管，为什么你管得比我好，你能够替我赚更多的钱，我不管，你去管。到了他坐牢的时候，刚才我们读到了他坐牢的时候，那个司狱长看见这个约瑟处事那么的好的时候，他把整个监狱都交给那个约瑟去管理，你去管吧，我一概不查，你管就好了。为什么？因为神与他同在。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作为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的存在有没有带给我们身边的人更多的好处？别人能够从我们身上能够因此而看见了神，因此而蒙神所赐的福分。如果是的话，我相信这个就是生命的见证。我常常开玩笑说，如果当老板的能够请到约瑟这样的人的话，多少钱都要给他，对不对？因为你给他多少钱都没所谓的。为什么？因为他为你能够带来更大的祝福，有他的存在，从他的身上你所得到的一定更多。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当基督徒，我们应该去到哪里都是受欢迎的才对，对不对？因为你去到哪里就样式周围的人因你的缘故能够蒙福。那你说怎么样能够做到呢？诗篇的第一篇很重要，这个的提醒，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什么人的座位。原来一个基督徒有了神的标准，有了神的价值观，有了神的公平公义正直的一种的行为，在他手所做的神必定要赐福。可能在当刻的在哪一刻不一定能够万事顺利，但是在 long term 在长远的计划的里面，神必定透过我们的行为彰显了神智的香气。所以约瑟在他的生命的当中，无论去到哪里都是受欢迎的一个的人。好，我们看第二点。第二点是什么？ 一个有生命见证的一个人，是一个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一个的人。成功的人，试探就会随之而来。成功越大，试探也就越多。你可以想象，当约瑟刚去到这个波提法的家的时候，他十来岁的孩子，他在一群那么多的奴隶的当中，可根本没人知道他的存在，是不是？大家都是当奴隶的，谁会留意你呢？但是当他做事情蒙神赐福，当他做事情的时候跟别人不一样，慢慢被他的老板、他的主人看起了，把他提升出来，成为家里面那个管家的时候，本来在一群人的当中，他根本没有人知道他的存在。现在他成功了，成为所有的奴隶的头的时候，这里形容他有原来长得非常的俊美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说。是一个帅哥哈，是很俊美哈，所以呢，他以前他的主人的妻子根本没有留意这样一个的奴隶，现在他成为家里面的头的时候，哇，穿的衣服就不一样了嘛，对不对？以前是穿的现在破烂的衣服当奴隶嘛，现在当管家，当然有个好的管家的衣服，哇，穿上那个漂亮的衣服，又是帅哥的时候，他站在众人的面前，就像一个哈明星一样。那个主人的妻子看在眼中，这里形容什么？每天哈、啊，这里说以目送情哈、啊，所以就是说是不断的引诱他。成功是好事，但是成功会带来试探。约瑟的成功带给他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的处境，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追求成功，追求成功，成功没有错的，但是我们追求成功的过程里面，我们要知道，你要越成功，你所面对的试探就会越大，你有没有这个能力，这个的坚强的意志能够来对抗这个的试探，如果没有的话，你的成功注定你要失败。表面上来看，约瑟所面对的是什么试探？性 sex 的试探，对不对？啊，他的妻，那个主人的妻子来引诱他，来不断每一天哈、啊，你想象每一天要来跟他来这样引诱他的时候哈、啊，你知道当时那个约瑟多大年纪？17岁被卖，啊，起码3-5年才能够爬上去吧。啊，20来岁的年轻活子，面对这样一种的试探，你说容易不容易？非常的困难。好像从外表上看，约瑟所面对的只是一个 sex 一个性的试探，但是如果我们留心去读的时候，其实他所面对的并不是单单是肉体性啊的一个的事情的试探，他面对的是什么？是内心一种权柄 power 的一种的欲望的试探。怎么样说呢？我们来看一下第八节。第八节哈，这个主人的妻哈，每天以目送情给了约瑟的时候哈，第八节，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哪、啊，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都交在我手里，在家里面我没有比我更大的，并且没有留下一样东西不交给我。代表了什么？代表他在家里面有哪一种绝对的一种的权力，一种的 power。 这里说什么？这个妻子每天来去引诱他的时候，不单是单单一个事情，一个 sex 的一个性的引诱，这是在哪里来试探什么？让他做一些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是来满足他的 power， 他的权柄。 的欲望。你想，你知道吗？一个人被人家来欣赏，是一种很满足的一种的感觉，你知道吗？连主人的妻子都这样来投进他的怀抱，是多让他多感觉到一种的成就感，你知道吗？如果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所有下面那些人谁敢开声？就算知道谁敢出一口声，来点出来，他是最大的了，除了主人。然后他的主人的妻子也站在他一边的话，他可以做了这个事情，没有人知道的。但是约瑟不这样做，他不是单单知道这个是一种性的满足而已，更重要的，他把里面的哪种权势的欲望放下去。你知道为什么那些以前那些的君王哈、啊、有那么多的妻子啊，那些后宫三千哈、啊、有那么多的女人，为什么？不是单单性的问题，那是一种男人在这方面一种的 power， 一种能力的一种权柄的一种的彰显。性就是外在的一种的 you know， 肉体的，但是里面那个欲望才是最可怕的。越是在这方面他讲了一句话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感动，就是说，我怎能做这个大恶得罪神呢？波提法把家里面所有东西都给他的时候，他作为神的一个的仆人，他不敢做这个事情，因为这样做是一个不公义的事情。他不敢得罪的不是他的老板波提法，他不敢得罪的是哪一个的掌管他生命的哪一位的神。这个分别就在这里。为什么人能够胜过试探？今天我们说，今天哈、啊、有很多的人，当他在高位的时候啊，没办法免去那个试探，他会失败。为什么？因为没有人知道他就可以去做，但是因为他生命的当中没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那位看不见的宇宙万物的主宰。如果有这样一个的标准在哪里的时候，他肯定不敢。约瑟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怎么样来面对这个事情呢？他每一天哈、啊、一看见他主人的妻子，他就逃跑了，他就走了哈、啊、不敢跟他同在一个房子，因为知道他要面对太太的试探啊。但是有一天他没办法的被抓到了，然后被他的主人的妻子抓到的时候哈、啊、他逃跑，但是丢下了一个衣服。让我读约瑟的生平的时候，我觉得约瑟的一生都是被衣服所害，是不是啊？小孩的时候啊，被爸爸所给他一个彩衣所害了啊，到了现在当管家了啊，又被一个管家的衣服所害了。所以当然了，我们知道衣服代表什么啊，代表 position 啊，代表你的位置啊。到时候你的位置站在哪里的时候，你就有心理准备啊，会面对这个的试探。约瑟是一个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什么人座位的一个敬畏神的一个的人。所以就算没有人知道，就算所有人都不敢吭声，但是他要面对这一位的神的时候，他不愿意得罪神。我相信这个就是真正生命的见证。我们说我们在人的面前可以是非常的杰出的一个人啊，但是当没有人在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一个人？这个才是真正的我们。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独处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敬畏的心？除非我们相信这一位的神在哪里看着我们。 我们就不敢乱来。好，时间关系，我们很快就讲到第三点。第三点，无论在高峰还是人生的低谷，越是侍奉主的态度都不变。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好的一个的见证。你想象一下，当约瑟被卖的时候，他17岁，在家里面父亲看这个儿子是最宝贵的一个儿子，把最好的彩衣给他，把家中所有的最好的东西都给他，他在家里面就像一个皇子般，过着一种皇子般的生活。现在被卖到这埃及当奴隶的时候，这个转变有多大？一个是过去被人服侍的，现在是一个服侍别人的人。我相信他的心里面哪一种的调整是不容易的。如果是你的时候，你当时你会有什么想法？可能你心里面就是很气愤，对不对？我过去是当老大的，现在是当最小的啊，被人家来欺负的。可能你心不甘情不愿，你应该做的你不愿意做啊，可能你埋怨为什么神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可能我们对那个处境我们不满意的时候，我们会放弃我们自己。但是我们看见约瑟并没有这样。约瑟是个很特别的人，当他被卖到埃及当奴隶的时候，十来岁的孩子还是按照他从神里面所学的一种的生命来服侍神。耶稣说什么？人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他才会忠心。当约瑟被卖到这个埃及这个波提法的家中的时候，是的，从人的角度，波提法是他的老板，他的 boss， 他的主人。但是我相信在约瑟的人生的心里面的深处，他知道谁才是他真正的老板，是哪一个坐在天上，哪一个掌管一切的宇宙万物的主耶和华神才是他真正的人生的主。所以在无论在任何的情况的底下，他服侍神，不是在服侍人。所以他按照神的标准来做每一天的生活要过的事情，所以神赐福给他，因为他忠心他自己哪一位的主。当我读到这一个的约瑟的生平的时候，最后他的人生里面有一句话是他对他的哥哥们所说的。他最后我们知道约瑟后来做了埃及的宰相，对不对？法老之下他是最大了然后后来他的哥哥们在这个迦南地方这个饥荒的时候，去到埃及去买粮食的时候这个约瑟看见他哥哥们，哥哥不认得他，后来相认了，后来把他们接到埃及去了。但是后来这个父亲雅各都死了，那些哥哥们心里面就惧怕了，哇，这个弟弟现在是最高位的，他要报仇是太容易了。他们哪里在那里担心害怕的时候，约瑟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实在是了不起。在创世纪的50章20节，他对着他的哥哥讲说我从19节开始，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不要害怕，我不会害你们。这个约瑟到最后的时候能够明白这句话，我相信在起初的时候他不明白的，起初的时候他一定要很多的 question mark 的问号，为什么哥哥要这样对我，为什么我要面对这些的事情，可能他有很多的问号。但是经过后来他理解了他所遭遇的一切，最终有一个目的，神要透过他成为家族的拯救。当我读到约瑟这句话的时候，我想起了 在这个耶利米书啊，我很多人都对这节圣经是有很深的一个的理解了解。耶利米书的29章啊的第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耶利米书的29章的11节，解决圣经很多人都背了，都知道了。但是多少时候，当我们面对人生一些的不如意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相信这句话是真实的？在约瑟的生平里面，当他被卖到埃及的时候，虽然他不理解不明白为什么他会面对这个事情，但是他相信这一位坐在天上的神，他对我的生命有一定的带领，有一定的旨意，我只要顺服忠心来侍奉他就好了，往后怎么样我不需要去太担忧去面对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神是掌管者。当他有这样一个的意念的时候，都到后来他明白了，原来我们人生所面对的每一个高峰低谷，都是为了预备我们成为将来要发生的那个的事情。这个就是生命的见证。今天你我的生命里面不会一帆风顺的，凡事顺利是有的，因为你凡事顺利是刚才说了是要让别人得福，对不对啊？所以神给你凡事顺利没有什么了不起，一定可以给你的啊。但是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不会没有任何低谷的一个的时刻，但是在我们面对人生的低谷的时候，我带着一个怎么样的态度？我是来侍奉眼前这个的状况，还是我相信我要侍奉这一位永不改变爱我甚至把生命为我舍去的这一位的神？如果我们有这个信念，我相信我们面对任何的个状况，我们都能够处之泰然，能够安然的来倚靠神度过每一个的困难。当我们愿意按神自己的心意，神的同在透过我们，无论是在低谷里面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个就是约瑟的生命的见证，也盼望这个也成为你我一个作为一个基督徒这个生命的见证。有神的同在，别人能够看得出来。敬畏神的人，不要让恶在我们身上发生。愿意我们所侍奉的一位神，无论在什么情况的底下，我们都专主为大。我们侍奉的是神，不是眼前这个情况。但愿我们的生命就像约瑟一样，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我们所做的尽都顺利，使别人因我们得福。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约瑟的生平是何等一个荣耀的见证的生命，无论是在高峰还是低谷，他的生命都是展示在人的面前，都能够被人看见他有神的同在，他手所做的工都是按着主你的旨意来去成全。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约瑟一样，昼夜的来思想你的话，把你的旨意，把你的标准放在我们生命当中，以致我们行事为人都以此为我们的标准，也帮助我们敬畏你，远离恶事，以直到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活的见证。更重要的，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存在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